好，我们奉主的名要开始讲到系统神学认识神最后一堂课。我们今天要交通到神的创造，我们请一起读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节。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节，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边讲得很清楚哈，是借着所造之物，从神的创造我们可以认识神的永能和神性。那这个创造今天我们需要一起来认识哈。从圣经的一开头，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就讲到起初神创造天地，起初神创造天地。在这边我们说到，一个是讲到起初，那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说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一个是起初，一个是太初，这两个有没有什么差别？起初是有一个时间的开始， in the beginning， 所以你看英文的话它有一个定冠词，所以它是一个特定有一个时间的开始。那太初是没有始，神是永远到永远，他是神，所以太初有道是讲到从永远，那个是没有一个时间的。所以也就是说，从两个永远，从永远到永远当中，神画出一段叫做时间。那在这个时间开始的时候呢，神创造天地。所以我们认识到这个点，到了最后我们知道有一段时间讲到连时间也没有了哈。所以中间是画出来的一段，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呢讲到神他的自己，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后面说到道成了肉身，所以耶稣基督他就是这位永远的神。那我们从第一节到第二节中间呢，会看到神创造时候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或者是说有一件很大的事情发生。在这个事情发生呢，我们先要认识到撒旦的堕落，就是说第一节创世纪一章一节讲到起初神创造天地，这有一个原初的创造。那后来有一件很大的事情发生，就原初的创造变成荒凉。那首先我们认识到撒旦他怎么样堕落，被摔在地上。以赛亚书14章12节到第14节，那这段圣经让我们能够认识撒旦他原本是什么，然后呢他原本是一个这么美丽的受造，后来为什么变成撒旦，变成魔鬼。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以赛亚书14章12节到第14节。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好，从这段里面我们可以读到说，当这位明亮之星，早晨之子，是一个这么美丽神的创造，所以撒旦原本也是神的一个受造之物，是非常尊贵美丽的，是明亮之星，早晨之子。但是呢他是从天坠落，因为他心里说我要升到天上。所以我们下面就看见这几个我要，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十四节说我要在高云之上，那下面一个更是可怕讲到他里面那个整个的那个骄傲的情形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他是一位受造之物，但他却要与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至上者能够同等。所以撒旦呢就因着他的骄傲他堕落，原本是这样的一个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 但是呢后来他怎么样堕落下去。启示录十二章第九节说，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说到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所以从神原初的创造到撒旦被摔下去，我们看见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一节到第二节，第二节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所以你如果去查考它这个是它的原文，是地变成了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也就是说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呢，它有一个很大的事情发生，那撒旦呢因着骄傲他被摔下去，摔到地上，整个把整个地就毁灭，那整个情形变成一个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所以我们讲到说有许许多多原始的生物被毁灭，很多人问你说、哦、照着圣经来看，所有能够计算出来的年日加起来可能大概是6000年，那为什么今天多少的考古学家他会告诉你说诶有很多的化石它是多少万年多少万年的，那到底这些是从哪里来的那很可能是在原初的创造的里面有许许多多各样不同的创造但是呢在撒旦摔下去的时候就整个在一霎时之间好像就毁灭了所以很多这些做考古这个生物学家他们也都是这样子认为我想这个是大家都公认的就是说在古生物呢整个的结束就在一霎时之间就是说整个来讲很短的时间，甚至这个长毛象还站着就被冰冻一样那整个的毁灭全部你看有多少多少的这些无论是恐龙啊无论是什么这些很多的古生物一下子就结束了那我们从这里开始看见地变成空虚混沌，渊面黑暗。那所以整个创世纪其实它的创造第一章第一节是一个创造，在下面呢我们说它是神的复造，神的复造是一个神的恢复。所以在整个恢复神复造的凭借，第二节就讲到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或者是像是孵卵孵印在水面上，然后下面神的创造是用他的话来创造。一章三节就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神创造呢是用他的话，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这是在诗篇第33篇第九节，神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用他的话来创造。那第一天的创造只分别光暗，第二天的创造分别上下造出穹苍，第三天的创造分别水地造出植物，第四天的创造太至天上的日月星等光体，第五日的创造造出水中的各样动物，第六日的创造造出地上各样的动物和人。我们看见一章第31节，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六日。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怎么样呢？都甚好，都甚好。那后面我们会看见每一个都是甚好甚好甚好，但是只有一样好神觉得是不好的。我们就要认识说神觉得不好的那就很重要，很关键，关乎到他永远的旨意。他讲到有晚上有早晨，那这也就是可能犹太人他们的每一天的算法。我们算法呢是从晚上，从早上到晚上我们说这是一天，但是犹太人他们看一天呢是从晚上到早上，是从一天的傍晚开始，太阳下山以后开始一天，到第二天太阳下山，这是犹太人的日子的算法。我们读一下诗篇19篇第一节，大卫的诗，交与灵长，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那我想我上次有提过，就说这个苏联的太空人 第一个到这个空中去了以后啊，到太空啊，那他就宣告说这个没有神哈，他说我们已经到了太空了，没有发现有神啊。那后来是美国的太空人上了太空以后呢，他就是用这一节圣经哈，他一看见神所创造的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所以今天我们看见神所创造的一切，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哈，叫人无可推诿。整个宇宙万有啊，整个诸天正在述说神的荣耀。那我们今天能不能够看见？你有没有一个敬畏的心，认识到这位神实在是太伟大了？那首诗歌《伟大的神》哈，也是讲到说，从他所创造的这一切，哎呀，我们俯伏下来哈，觉得人是这么的渺小，因为神是这么的伟大。启示录四章十一节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以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一个点，就是说整个创造是因着神的旨意而被创造出来的哈。所以下面我们其实就要一直要认识到说，在神永远的旨意或者是计划的里面，他要创造这所有的一切。那在这所有万物的创造当中，又有一样是中心哈，是讲到他创造了人。那在人的身上，他怎么样借着人把他永远的旨意能够完成。那在第四个点，我们看见神创造的经过，神创造的经过。那第七日，神歇了，歇下创造之功，安息了哈。这是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二节说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那安息日是我们今天的一周里面的哪一天呢？今天来讲是星期六哈，星期六是这个安息日。那星期六呢，在这里面也就是整个创造来讲呢，是第几天呢？第七天。好，那所以呢，七日的第一日是礼拜天，就是我们说的今天的礼拜天或者是主日，好，那是七日的第一日。所以过了这一周以后呢，到了礼拜六，那这个是安息日。那圣经还有一天叫做第八日哈，那第八日你转了一圈回来，第八日又回到哪一天了？就是主日，就是礼拜天哈，就是主耶稣复活的日子。所以你说七日的第一日是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第八日呢也是同一天哈。你看七天完了，第八天不就是又回到了第一天吗？哈，就是礼拜天，也就是主日，也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所以我们在读圣经之后，你看见哦，讲到第八日，哎，它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哈。那讲到这个日子呢，我们认识到说，到了第七日，也就是安息日哈，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礼拜六。所以神的整个的开始，创造的开始，七日的第一日哈，我们认识到这个整个的这个大概的时间以后，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有时候对我们来讲就比较深入一点的明白。那为什么神很看重这个安息？因为他把所有的工作造完了以后就安息了哈，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那所以在颁布律法的时候也叫人要守安息日，守安息日。可是我们认识到当主来到地上的时候，因为整个人类在罪的捆绑辖制的底下，人里面没有真正的安息。虽然外表犹太人他们守安息日，可是他们没有真正的安息哈。必须等到耶稣基督来了，他把安息能够带给人。所以在路加福音六章五节，主对他们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所以光是守一个外表却没有一个实际哈。到了今天你看犹太人他们还要守安息日，其实他们守得非常的辛苦啊。 到了礼拜六他们也要吃东西，可他不能去煮东西，所以他们用了很多这个自动的哈。到了礼拜六怎么能够自动的就热好了，那个他可以吃哈。那个礼拜六在这个 Cedar Sinai 我也提过哈，那个很有名的医院，这些都是犹太人啊，都是很聪明的哈。那你去，你今天去还可以看到在他们的电梯有一个牌子，礼拜六这个电梯是每一层楼都会停的，好，你不用按的，因为礼拜六安息日他们不能按说我要到第几楼，受到这样的捆绑哈。那那天呢他们也很聪明啊，他们就设计好了每一楼都停啊。那也许犹太人他们的这个高楼如果几十层楼的高楼哈，那礼拜六没办法，你就每一层都让它停哈，因为它不能按这个按钮，这个按钮呢就犯了安息日。可是你说这样做人有没有真正的安息呢？说实在他们里面没有安息哈。主耶稣在安息日去治病，主耶稣在安息日做很多的事情，这些犹太人就来攻击主耶稣。但是说实在主在这里要告诉他们，只有在他里面才有真正的安息，人只是安息日的主。好，下面讲到创世第二章四到六节，神就是重述神创造天地的经过。在下面呢是重述神创造人的经过，所以从第二章他特别讲到创造人，就那一段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经节，叫我们认识神他创造人。二章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神用什么来造人？用地上的尘土。那今天我们认为地上的尘土好像是最不值钱的，对不对？其他的东西可能都还有一点价值哈。你说这个土可能是最没有这个价值的，最不值钱的。可是呢土有一个特点，土是唯一能接受种子而且能够使种子生长的材料。你今天有一个种子，你就把它种在土里面让它能够生长。你说钻石非常非常的珍贵，你要把一颗种子种在钻石里，它会不会生长呢？它不会生长。种在黄金里也不会生长，它必须种在泥土的里面。神是用泥土造人。科学家今天也可以分析哈，人的成分啊，身体的整个成分跟泥土的成分其实基本上是一样的哈，因为人是用泥土所造出来的。那我们认识到神为什么要用泥土造人，因为呢他要把生命种在我们里面，叫他的生命好像一个种子哈，能够种在我们里面，叫这个生命能够长起来哈，能够长起来。神将人安置在伊甸园，所以二章八节开始哈，他讲到说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所以在园子的当中有两棵特别的树，一个叫做生命树，一个叫做分别善恶的树。那它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第一道叫比逊，就是环绕哈菲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也有珍珠玛瑙等等的。好，我们看见这个伊甸园的里面的情形，然后呢你如果比较到了启示录，神旨意完成的时候在圣城西耶路撒冷，也许有很多地方你去仔细的比对好像是有相似的，但是呢也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所以读圣经常常你要读出它相似的，你把它归类起来，在相似的当中呢你又读出它有一些不同的点，你把这些点都读出来的时候呢，诶，很多那个亮光就出来了哈。比方说在伊甸园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到了启示录在圣城西耶路撒冷剩下哪一棵树呢？生命树哈。那诶，另外一棵树就没有了哈。那比方说它这些哈，它里面有各样各样出产的，诶，到了启示录里面你看见说它好像有一些东西好像其实是列出来的又少了一样哈，又不太一样，那大家可以去读。 好，他讲到说神吩咐人不可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耶和华吩咐他说是园中树上各样树上的果子都可以随意吃，很清楚的告诉他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必定死。所以这整个园子你看有多少个树的果子，他人呢都可以自由的吃。神创造人的时候把一个自由意志啊放在人的里面，叫人能够在自由意志里面来做一个拣选。所以神不是创造一些像是机器人，就是说一个命令一个动作完全没有自己的意思，这不是神创造人那个目的。神创造人的目的我们等一下会讲，那他把他的生命把他的性情他的样式他创造以后，但是他给人一个自由的意思，这个自由意思就是说你可以自由的去拣选。他园中特别放了这两个书，神的目的呢其实要人拣选生命啊，要吃生命树的果子。但是人怎么去拣选？人拣选神，拣选生命树的果子，就是表示人是拣选神，能够与神联合，能够得着神的生命，这是神的目的。但是不是要人去拣选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整个人的创造在神的目的里面，以赛亚书43章第7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人的创造，是神为着他自己的荣耀他来创造了人，是神他所做成所造作的。所以在这个点上我们认识到，人的被创造是为着神的荣耀。但是今天你放眼看去世界上的人，所有世界上的人能不能够让神来得着荣耀，那这个点我想我们心里面你看放眼看去我们就知道，人没有办法叫神来得着荣耀，多少的败坏污秽，多少的不像神。但是我们回到神原初的心里就认识到说人被创造是为着神的荣耀。在创世纪1章26节27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好，这两节圣经也可以说是在圣经的里面非常关键，从圣经里面讲到神创造人那个永远的心意，讲到神旨意的完成，最后他所要得着的。那我们从圣经当中整本圣经，我们说创世纪呢好像是一个秧田，就是讲到很多诸事的根源都在创世纪的里面。那创世纪的前三章就是秧田中的秧田，在这里面把神的心意其实让我们都能够摸着。在照着我们的形象，上次我们讲到三一神的时候也说到他说我们，你说神不是独一的真神吗？那讲到神的话应该都是用单数对不对？可是在这里他用多数的，特别是在希伯来文他有个三数的，是照着我们的形象，这个形象是一个 image， 是叫做里面的相像，照着按着我们的样式，这个我们就讲到这位三一神，这个 likeness 是讲到外面的相像。然后呢他说是照着他的形象，三而一的神当中只有子神耶稣基督是有形象的，所以这个创造是照着主的形象来造男造女。那这整个来讲呢，今天我们在一个蒙恩的地位上，从罗马书第8章29节讲到说，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 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所以我们知道人的被创造第一个点是讲到我们要向神，好，向神。那第二个点呢，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所以今天若说到神创造人，那两个目的，第一个是要人能够像神，是照着神的形象，按着神的样式创造的。下面讲到说要管理，就和神一同来掌权。好，这是创世纪一章二十六、二十七节所告诉我们的。那我们整本经过了整本圣经，你把它这个串完了以后呢，不是串珠的串，是说整本圣经那条线一拉开来，经过人的堕落，经过神他在子民中，在律法，在旷野，在很多的工作所预表各样的意义，那到了直到耶稣基督来了，然后呢主怎么样完成救赎的工作，不单是要救赎我们，然后呢他的救恩要临到我们的身上，最后一直的就这个工作完成，一直到启示录。好，那我们从启示录有两件，在启示录十九章第七节到第九节这边讲到羔羊的婚宴，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好，这边讲到一件呢，就是羔羊的婚宴。那这个婚宴它的时间是这个有千年，一千年的婚宴呢。那这个婚宴呢，是有一些人他们能够进去的，就是他讲到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他说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圣经本身就立刻解释，这个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知道今天你说蒙恩得救的人到了圣城耶路撒冷，我们是都有份的，所有蒙赎的儿女啊，我们都能够进到圣城耶路撒冷去。但是呢，有没有资格进到羔羊的婚宴？那这里面有一个条件的，这里的条件不是讲到说他这里不是讲说有耶稣基督宝血的洗净，这个他的救赎的工作我们就可以怎么样怎么样。那到了起初你说讲到圣城耶路撒冷啊，在白色大宝座前的这个审判，讲到说我们的名字有没有记在生命册上，那个是一件事情。但是在这里呢，在那个圣城耶路撒冷我们在其中之前呢，在这里他讲到一个羔羊的婚宴。那羔羊的婚宴看起来就不是为着每一个人，你没有穿着礼服，没有被邀请，你是不能去的，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参加的。好，他需要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那这个细麻衣呢，就是圣徒所行的义。也就是说今天你要进到羔羊的婚宴是在乎什么，我们有没有在行为上有一个彰显。那我们说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啊，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讲到这个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这些这都是说不是在于你的行为，都是耶稣基督他已经做成的工作。可是讲到进到羔羊婚宴，那绝对是在乎有没有所行的，那重在那个行，那个行。好，在这边讲到说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不是每一个人都被邀请。那今天如果说这个奥巴马总统突然发一封这个邀请信给你啊，去参加一个什么这个大的这个 banquet 。什么活动啊，你会觉得非常的荣幸的一件事。但是今天能够被请赴羔羊的婚宴，而且这个婚宴是有一千年啊， 那这又是一个太宝贵的事情。那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其实有一些不同的比喻哈，他讲到说那个十个童女啊，他们不是都有一个灯吗？对不对？灯里有油，可是当新郎来的时候，新郎来的日子延迟了，好，等到新郎来的时候呢，五个聪明的童女他们有预备油，另外五个愚拙的童女呢，他们没有预备油。所以这边讲到一件事，原本这十个童女他们都有灯，都有油，油代表圣灵，所以表示说他们都是得救的。可是光是得救你不能进到这个婚宴，所以呢需要预备油，需要在还在活着的时候，虽然后来他讲到说他们都睡着了，表示说可能预表的意思呢，就是说他们都过去了，今天历史列来多少的圣徒他们都已经先睡了，但是今天到了新郎来的时候，到时候有一个显明啊，哪一些是请被邀请的，他们是有这个洗麻衣，光明洁白的洗麻衣的，他们的灯里面是有预备油的，他们是为主付了代价的，他们是在十架的路上得着圣灵的膏油等等的，我们就认识到说，哦，这是羔羊的婚宴。然后下面呢，在二十章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必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好，这边讲到说，与主一同作王一千年，与基督同作王。那其实羔羊的婚宴和千年的国度好像就讲的其实是一件事情了，一件事情。那从这一件事情里面呢，它反映到两个方面，羔羊的婚宴特别是要讲到我们的生命像主，我们的行事为人活出来像耶稣。然后呢，那个千年的国度是说到我们和主一同掌权。那这两件事其实是呼应，就是讲到创世第一章二十六节二十七节，他讲到创造人的时候照着他的形象，按着他的样式，是要人像神，这是神的心意，然后呢要人来管理这个权地，讲到人要与他一同掌权。那今天我们从这两方面，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绝对你会经历到的，像神多少，你跟神一同掌权的权柄就有多少。在家庭的里面，不是脾气坏的掌权，真正掌权的呢是生命像主的那个，你没有办法来解释哈。那真正掌权的，你看见在一个人的心里的当中，有太多太多的例子啊，从圣经的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约瑟他的地位是越来越低微啊，他被卖到波提乏的家里，他做一个奴隶，奴隶还不够，又被下到监狱里面，其实他的地位是不是越来越低？但是你看见他在波提乏的家里，波提乏呢除了自己吃的饭他什么都不管，全部交给约瑟来管理。下了监狱里面，这些管监狱的把所有的事情又交给他来管理，其实他的生命，你看他的生命至于弟兄迥别之人啊，他是一个像神的生命，所以他无论在什么环境他能够替神掌权，他在事实上在一个掌权的地位上。所以今天我们说在家庭里，甚至你在工作的场合，你在教会的服事当中，神所看重的，或者说有一个属灵的实际啊，不是在于你的那个地位有一个外表的权柄，神让我们看见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这件事情。他怎么来掌权？他是借着神的儿女要掌权在这个地上，那这个掌权的实际是借着我们的生命像主，我们像主多少就有多少掌权的实际。好，下面我们要读到讲到也是很重要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创世纪二章十八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 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好，前面我们说到神看见所造的甚好，好像每一眼见他所造的，那都是叫做甚好啊，甚好。好，到这里出现了，整个在创世纪里面你看见有一件是不好的，那一件不好就是什么？那人独居不好，那人独居不好，因为他创造了亚当，亚当只有一个人的时候，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造一个配偶。那这个配偶呢，他的原来的意思叫做 counterpart， 叫做复合物。那什么是复合物呢？有人就举例，这个过去古代他们比方说有一块这个玉的做的这个牌子，然后呢将士要出去打仗的时候，这个君王啊把这个牌子这个折成一半，然后呢将士呢他带着这一半的这个牌子出去打仗。你知道在古代你怎么知道有一个人，如果一个人来了，他说我奉这个君王的命令啊，叫你要做什么事情，他说我怎么知道这个命令是从君王发出来的，对不对？他没有办法来证明啊。所以今天这个要去传命令的呢，他需要带着这个另外一半，这个复合物啊，就是说 counterpart， 两个本来是一个，后来分开了。那今天他带着这一半呢，他去那前线的这个将领说，你把这个复合物拿过来，当他两个一并在一起，确定他原来是一个，就知道说这个命令是从皇帝从君王所发出来的。好，那今天我们说他说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也就是亚当好像只有这个一半，不完全啊，神要为他造一个他的复合物啊，就两个才是成为一个完整的，才是一个一啊，所以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那在这里呢，当下面我们就看见了，等到保罗他来解释这段圣经的时候，你就发现保罗他有一个很清楚那个看见啊。所以神创造亚当，从亚当呢要造出夏娃，圣经里面是说神怎么样从亚当取他的肋骨造成夏娃。那这段圣经我们在创世纪第二章21节到22节，请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人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所以亚当沉睡，然后呢从他的肋骨取出来，取一条肋骨，然后用那个肋骨造成一个女人，把他领到那人跟前，就领到亚当的跟前。所以在这段圣经你看见没有，亚当的沉睡是预表基督他的死。圣经当中的讲到骨头，基本上它的意义是说到复活。好，约瑟为他的骸骨留下一命啊。那讲到说他们虽然死在埃及，却要复活在迦南。那个复活骨头的意义是讲到复活，是讲到复活。所以从基督的死和复活，然后呢造成一个女人所代表的意义呢，就是讲到产生出教会来。教会的产生是从基督的死而复活所产生的。所以今天教会不是别的，你没有基督的死和复活是没有教会的。教会必须是从基督出来的。我们看见很多时候人把各样的东西都要想着把它带到教会里面来。人的看法，人的学说，很多人的东西都要把它带到教会里面来，但是我们知道这些不是属于教会的，教会必须是从基督出来的，从亚当的死而复活，讲到他的沉睡，然后从他的骨头做到基督的死而复活来产生教会。我们从前刚开始，你如果只读这个创世纪，可能这个光对我们来讲，你说啊，这个这就是一个过程嘛，神在描述说 怎么创造夏娃出来的，亚当就是沉睡，然后呢从他的肋骨取出了一条肋骨，然后把他肉缝合起来，然后呢从肋骨造了一个女人。那我们下面就来看那个在以弗所书里面保罗是怎么说的。那我们先读一下创世纪第二章二十三、二十四节哦，到二十五节。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好的，到了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看见他讲到基督怎么样，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最后最近呢，我们一起在我们教会读到以弗所书，也读到第五章哈。那有一个弟兄开玩笑，那弟兄读这一章呢，那重点是什么？他们说这章重点讲的就是妻子要顺服丈夫。问到姊妹们呢，姊妹们说这章的重点就讲到丈夫要爱妻子啊。我说你们都读到别人的圣经啊，那弟兄应该读弟兄的圣经，弟兄要读到说啊丈夫要爱妻子啊，那姊妹应该读到姊妹的圣经啊，你不要光读别人的圣经去要求别人啊。啊，在这边呢，其实他讲的我们常常就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在婚姻中，在家庭中，很多时候会应用到这个哈。但是保罗他在这边说，他说为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那这句话从哪来的？有没有看见刚刚第二章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是不是讲同样的话？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他直接就是引用创世纪第二章第二十四节，讲到夫妻这一段，他引用这一段呢，然后呢他下面第五章三十二节就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在地上的家庭这个婚姻的关系，它有一个非常神圣的预表啊。神所要指的，他是说指的是一个极大的奥秘，是指的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我们今天能够从一些地上人与人之间夫妻之间的关系里面，我们稍微能够来认识一点神他永远的心意哈。神真正要得着的是基督和他的教会，基督怎么样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哈。那教会怎么样顺服基督啊？今天让神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教会的身上。好的，到了启示录最后边，我们看见哈，他把那个羔羊的漆啊显给使徒约翰看哈，老约翰看哈，那个羔羊的漆，等到他一看的时候，看见羔羊的漆是什么呢？这个漆呢是圣城西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所以今天讲的就是他的教会哈，所以。从这里面，从创世纪创造人，那看见那人独居不好，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然后呢从这个配偶跟亚当跟夏娃这个关系哈，等到保罗再把这个光照出来哈，让我们能够看见指着基督和教会，那你就知道说创世纪里面所讲的哈，这个创造讲到亚当夏娃这些，其实有一个非常荣耀神圣的旨意在当中。那下面我们看见人的犯罪哈，神告诉他们说，园中只有哪一棵树呢？分别善恶树，你们是不可吃的，吃的日子是怎么样？必定死哈，必定死。创世纪第三章第四节，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你看这个蛇，他就是好像是有，你看见那个问号哈，就好像一个蛇哈，蛇就是要打一个问号，他不是说你不会死。如果今天蛇他来告诉夏娃说，你吃的日子神说你必定死，他如果告诉你说你不会死的，很多时候我相信夏娃他一定说 no, 神说的不是这样哈。你看这个蛇的狡猾，就是说你不一定死， 你不一定死，让你打一个问号。今天常常世界上，或者讲到仇敌今天的工作在人的身上也是这样，他不是把一个很不好的东西一下子拿给这些基督徒的话呢，基督徒的话马上就会有一个反应，但他把一些看起来模棱两可的，这个也蛮好的，在世界上来讲他可能是很有学问的，他却不是出于基督的，在人来讲是很有办法的，非常有效果的，可是他不是出于基督的。很多时候就是用这些，然后呢把人带到一个分别善恶的里面去。人喜欢拣选分别善恶，什么事情呢要讲个清楚，说个明白，要来这个照着人的里面的意思。其实常常我们在拣选，这是对的，这是不对的，我们自己在那里做一个审判官，这个是对的，这是不对的。那今天神要我们是拣选生命，什么事情是从生命里面出来的，不是从我们头脑里面对与错把它这样子来分出来的。你从生命里面出来，我们就摸着神的心意，就那个感觉或者是说那个实行，其实今天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的实际啊。很多时候你就想说，到底我是在拣选分别之善恶呢，还是我在拣选生命树？多少神儿女当中也多少的这些是是非非，很多的这个争论啊等等的，很多事情啊，你在服侍教会的时候，你发现哪有这么多的事情。如果弟兄姊妹都拣选生命，不是拣选这个分别善恶，但是呢你看见堕落的人类太喜欢，因为生命已经是在这个堕落的，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所以天然生命里面他自然他就是要去走在这条路上。可是我们另外有另一个生命，是神儿子的生命，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不但有生命，主告诉我们说还要得着那更丰盛的生命。所以今天每一个事情都是给我们一个机会啊，你愿不愿意去拣选生命，拣选生命得着生命啊，这就是我们今天在一生的当中所面对的。你说它是挑战也好，是机会也好，你有一个机会你可以得着生命啊。所以很多时候不是在于说你道理跟人家辩赢了，官司打赢了，道理辩赢了，你讲服了人家会影响别人。你传福音也是啊，不是说你都说服了他就会信主啊。多少时候你发现说是那个真正的复活的生命，那个生命出来，人会得救，人会遇见主啊。那这个才是一个我们说生命向主，然后呢能够掌主的权柄，你能够改变人，其实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能力，最大一个全能啊。那但是这个呢需要从生命里面出来。好，我们看见说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使人有智慧，于是就摘下来吃了，又给她的丈夫，丈夫也吃了。好，那我们读到圣经，神明明说吃的日子必定怎么样，必定死。他们两个吃了，死了没有啊？你没有看见他们死，他们还活了蛮久，对不对？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们必定死，就他们死了没有呢？他们的灵死了，你说他的肉体还没有死，对不对？他的魂有没有死？也没有死，他有心思意志情感都还是有的，可是他跟神之间的那个交通啊，我们看见下面就有不同了哈。他们二人的眼睛明亮了，知道自己赤身露体，他们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哈。所以人从以后呢想要用自己的行为来讨神的喜悦，这些叶子代表人的行为，可是人到最后发现根本是做不到的，然后人会躲避神的面。原本神创造人的时候跟人的关系是这么的亲密啊，在之间是没有间隔的。从创世纪第八章第三章第八节他说，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子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不是神不要来寻找人，我们看见说人违背了神的命令，还不是神 要把人就立刻就说来审判啊，来责罚哈、哦，是人在这里躲避耶和华的面，神还在呼唤那人说你在哪里？所以是人临死了，人犯罪了，跟神中间呢，不要神来审罚你，你跟神中间就有了一个很大的间隔。今天有人讲说，把一个罪人哈，你说要让他进到这个永远上天堂或者是怎么样，其实对他是一个太可怕的事情。因为罪人到神的面光中啊，那他是没有办法的，那个是更可怕的，他宁可到地狱里面去哈，在黑暗的里面，一个虫啊，你把石头打开，他拼命要往黑暗钻啊，你说他不愿意进入光明啊，对不对？人其实犯罪堕落以后，远离神，躲避神的面，这就是人的光景。那我们看见，虽然人犯罪了，虽然人堕落了，可是神对他们呢，其实有一个极深的爱哈。而我们说，光是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也没那么严重嘛，是不是？好像就是不听神的话，神说这个吃的日子必定死，蛇说你们不一定死哈，你们会眼睛明亮，你们会像神啊。人吃了以后，光是这个好像你说一个孩子他不听父母的话哈，那父母会管教他，这是一件事情。有人就举个例子啊，这个父亲他有一罐这个老鼠药啊，杀老鼠的药，他就把它放在厨房的这个最高的地方哈，然后告诉他的孩子儿子啊，就说这个是老鼠药，你绝对不能碰它的哈，是这个放到他拿不到的地方。那这个儿子呢是调皮啊，他觉得说那这不知道是什么好吃的东西，那个就是不准我吃哈，他想尽办法爬上去啊，爬到了最高处。他就拿了，结果就把它吃了哈。这个父亲回来，你说这个父亲生气是他犯规了呢？我叫你不吃，你却吃了，再怎么刑罚他，这个不听话是一件事情。但是最严重的是什么呢？老鼠要吃下去了，你要怎么办？好，这个是严重的。所以你说他不听话是要受到责罚，这是一件事。但是现在，人呢是这样子，他们不听神的话，他们吃了，对不对？那最可怕的是什么？罪借着一人进入了这个世界，这个老鼠要吃进去了，那个罪进到了里面哈，就讲到说，罪是借着亚当一人入了这个世界，整个人类就在亚当的后裔哈，就是在这个罪的里面。那今天神他爱我们，他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那我们认识到说，今天怎么样从罪的里面，不但我们有罪的行为，我们的整个人整个生命就是一个犯罪的生命。神要把我们救赎哈，他为我们付了代价，然后呢他要赐给我们新的生命。好，创世纪第三章里面呢讲到神对蛇的审判呢，蛇神告诉他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啊，终身吃土。人是什么造的？土造的啊。结果蛇是怎么样？终身吃土哈。人成了撒旦的粮食啊，你看多可怕哈！他在掳掠、偷窃、杀害、毁坏哈，在那边吞吃，他可以吞吃的哈。所以今天我们说得救了以后，我们不是属土，我们乃是属天的哈。那我们不是撒旦可以吞吃的。好，那他讲到说，我要叫你和女人的后裔，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在圣经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预表哈，女人的后裔就是讲到耶稣基督。所有的人类都是男人的后裔，只有耶稣基督他是女人的后裔。那是玛利亚受圣灵的怀孕哈所生的，所以她是女人的后裔，但她跟约瑟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她不是属于男人的后裔哈，她是女人的后裔，这个是非常特别的哈。我们如果认识的话，他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哈。主耶稣在十架上借着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打败了，胜过了仇敌，但是主也受了何等大的痛苦。 神对女人的判决，说你神要增加她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那对男人呢，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棘藜来，你要吃田间的蔬菜，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从土而出，本是尘土，归于尘土。好，然后我们看见3:21，请我们一起来读哈。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在这边我们看见神何等的慈爱怜悯，虽然神有他的公义，人犯了罪不能再留在伊甸园的里面，神在这边要打发他们出伊甸园，但是神在这里用说给他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在这个时候他们并没有说还这个杀生啊什么都没有这些事情的哈，他们是都是吃这些蔬菜啊果子啊等等的，要等到这个洪水过后哈，他们才开始有这个吃肉的事。但在这里他是用皮子，皮子是需要经过杀生流血哈，然后呢最后得到这个皮子给他们做衣服。所以人是用叶子来遮盖，用自己的行为来遮盖，可是人永远做不到。神在这里预备的呢是用皮子，我们认识到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需要穿上他是我们的义哈，我们需要披戴基督。这边讲的皮子特别讲到主的救赎的工作哈，他必须经过死，他必须流出他的宝血，他必须真的是为我们付了一切的代价。如今我们说我主耶稣他是我的义，他是我的美丽，他是我的景物，我们能够穿此圣服来到神的面前，那永远是披戴基督，在基督里。那这边我们从创世纪你看见远远的我们就看到神他旨意的完成，讲到主他的救赎的工作，神何等的爱我们，他用皮子为亚当夏娃来做衣服，他赐下他的儿子成为我们的遮盖，叫我们今天能够披戴他来到神的面前。神一看见他的儿子，神的心意就满足了。最后人被打发出伊甸园去，那只能够需要等候，等候神他永远的心意的完成啊，借着他儿子完成的救赎，他得着教会，借着教会要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整个教会达到成熟，成为羔羊的心腹，成为羔羊的妻。好，最后呢基督和教会，我们从亚当和夏娃所预表的哈，等到最后基督和教会，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哈。人是为着神的荣耀被创造的，但当中经过了失败堕落，最后要显出那个荣耀，叫神大的荣耀。最后这段话，人在神面前失败了，但神的计划不能受阻挠，于是差他的儿子来做人，就是基督耶稣。那第一个呢，他是完全的人，第二个他完全符合神对人的旨意。主耶稣所做成的呢，第一个拆毁背叛的意志，主来到地上完全站在人的地位，他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这个生命跟撒旦要高举，要在那里说我要我要我要哈，完全是不同的。主耶稣是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极。撒旦是怎么样，他是一个受造，他说要与至大者哈来同等哈，所以你看这完全是不同的生命。那主耶稣他是这样子的一个生命，那今天把这个生命赐给我们，我们知道撒旦是要骄傲，那今天我们呢顺服，信而顺服，因为除此以外不能得神的喜悦。他对付罪的问题，他把生命赐给我们，所以在基督的死里面，这些主一次永远他完成了赎罪的事，他要把我们带到他永远心的里面。好，感谢主，我们这 这学期的课程哈，就上到这个地方。我们求主继续从里面吸引我们，我们不是得着一些知识，我们盼望说更多的认识神他永远的心意哈，认识圣经，认识神他的自己，这是这位又真又活的神，那天天在我们身上，他正在经营，正在工作，改变我们。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一些的祷告。主，我们的心何等的敬畏你，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你那样的爱我们。虽然人曾经怎么样犯罪堕落远离了你，虽然在我们的里面有多少背叛的生命，但是你爱我们，你为我们舍了你的自己，你为我们付了极重的代价买我们回来归给你，你把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而我们的主，今天你吸引我们在你的面前，天天你制作我们，你说我们都是你手中的杰作，我们原是为着你的荣耀而被创造的。我们祷告，主，我们更多把自己奉献在你的面前，主啊，叫我们愿意走在这条路上，主啊，直到你的荣耀能够彰显出来。谢谢主，你祝福我们，保守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